得到清楚的指示，你就应当把你所在的路径算为是神的旨意。当你在长廊上行走的时候，你就要看见神走在你前面，封锁了许多你愿意进去的门户。可是你必须记得，在这些门以外还有一扇门，是他为你的缘故留着不锁的，那么打开来走进去。在那里你要面对面看见一道充满了机会的河流，那比你在最欢乐的梦中所想象的更要宽阔，更要深远，并且是直通到大海的。神常常借着环境引导我们，有时候前面的道路好像完全堵住了，可是隔不了多久，一件平凡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对于别人也许算不了一回事，但是对于信心的敏锐的眼睛却能够示意不少。有时候这样的事情竟会反复遭遇到好几次，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乃是神在为我们敞开一条刚走的路径来。我们越往前走，所得到的指导也越多，正好像坐在一列飞快的越快车上。火车越接近城市，我们所看见的灯光也越多。如果你到神那里去求他引导，他必引导你，但是他绝不会因为要安慰你对他的不信或者是猜疑，并将那张图表他在你身上的旨意拿出来给你看的。他只指导你一条路，如果你相信的高高兴兴地往前走的话，他就要再指导你前面的路径。8月1号，罗马书6章13节，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有一天晚上，我去听一个讲道，那是将自己献给神的讲道。这篇道理对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不过当讲道的人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信托那替我们死的救主。这句话抓住了我，我站了起来向火车站走，要乘火车回家去。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我想到将自己献给神也许会影响我一生的事业，我就害怕。那时候车马吵闹的声音中传来了那个信息，你可以信托那替你死的救主。坐上了火车，我又想到把自己献给神也许会遭遇到牺牲失望，所以我又害怕了。回到了家里，进了我自己的房间，一跪下来，我就看到我以往的失败。我虽然做了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中的执事，一个主日学校的校长，但是我却未曾将自己献给神。那时候我又想到把自己献给神也许要挫折我心爱的计划，消灭我将来的希望，放弃我所选择的职业，我又害怕了。我看不见神要给我的那些更美好的东西，所以我的心一直在畏缩。最后那敏锐的信息带着责备的口吻很快地临到了我心的最深处。我的孩子，你可以信托那替你死的救主，如果你不能信托他，那你能信托谁呢？这句话替我解决了一切，因为在转瞬间我就看见了那爱我甚至替我死的救主是绝对可以信托的，他对于他所拯救的人是负全责的。朋友，你可以信托 萨替你死的救主，你可以信托他。如果不是应当挫折的计划，他绝不会去挫折。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神的荣耀和你的幸福，你可以信托他。他将引领你行走那对你最合适的道路。8月2号，以赛亚书49章11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直。神常常利用障碍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上都会遇到高山来恐吓我们，阻碍我们属灵生活前进的人，苛刻的要求，性情不相投的职业，肉身上的刺，每天的十字架。我们常常想，只要这些东西除去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纯粹，更温柔，更圣洁，所以我们常常求神将它们除去。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里，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那些正是成功的条件，正是神放在我们生活中叫我们得到恩惠和德性的方法。也许你现在有一件不能忍受的试炼，你一看到就逃避，就闪躲，当作你成功的障碍，你以为它一除去的话，你就能够立刻得到释放和胜利。亲爱的朋友，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当试炼一停止的时候，你所能得到的只是急躁，却不是忍耐。忍耐只能在似乎不堪忍受的试炼当中才能求得的。回去容忍吧，做一个有份于主的忍耐的人，在他里面迎接一切的试炼。要记得，你生活上的困恼没有一点是突然的，他们都是神的山，是神将他们放在那里的。我们知道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当我们走到山脚下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智慧的道路了。试炼的意义不单是试验一件东西的价值，并且是增加这东西的价值。正如同风雨不单是击打着橡树，并且增加了橡树的坚韧。8月3号，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不要求安逸的生活，要做刚强的大丈夫。不要求跟你能力相等的工作，要求跟你工作相等的能力。这样你所行的算不得神迹，你自己却是一个神迹。我们必须记得，在一个安逸的放纵的生活里，神不能够引领我们前进，安逸的生活不能够引领我们向上，只会带领我们向下。天总是在我们上面的，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地望着上面。许多人常常喜欢逃避那些要出代价、自制、克己、牺牲的事情，可是我告诉你们，只有劳苦和困难是走向尊贵的唯一的路径。伟大不是从一条为你开好的现成的青草路上来的，乃是要从一条让你亲手去开辟的道路来的。8月4号，约翰福音11章41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反常的次序， 拉萨路还在坟墓里，可是感谢已经先有了。我总以为感谢的时候应当是在大功告成，拉萨路复活了以后，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为着那还没有成就的事情感谢。感谢发生在恩典临到之前，深信恩典已经在半途上了。征战之前应当先唱胜利的凯歌，神迹前面应当先有感谢。祷告的答应还没有来到之前，谁肯先唱感恩的诗歌呢？可是我们的主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并不是奇怪的、勉强的、毫无理由的。赞美在行神迹的工作上实在是非常重要的。神迹由于灵力，灵力的大小是和信心成正比例的。祷告的时候，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够得神的喜悦，也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够祝福祷告的人。有一次我就着赞美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是这样的，我接到很多不快乐的消息，焦急忧虑密布了我的全心。我祷告，但是我的着急担心仍然不得减轻，我竭力的忍住，事实上却更着急的厉害。那时候我走到一个地方，看见在一家传道人住宅的墙上写着要感谢三个大字，我就立刻开口感谢。不一会儿，我的那些挂虑全都消散了，一点都没有留下。那写诗篇的人说得正对，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8月5号，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神乐意在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的环境下，把我最小的孩子取了去。当我将孩子安放在坟墓里，回到家中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对弟兄姊妹们讲一些试炼的意义。我选择了这个题目来做主日的信息，但是在我预备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我所要讲的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就跪下来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我这样恳求了之后，张开眼睛来看见一架彩色的经文，这架经文是前几天我陪着孩子在游戏所的时候，我的母亲送到家里来的。我虽然还没有看见过，只听家里的人告诉过我，我也曾叫人把它挂在墙上，在我回家以后也未曾去注意它上面的字句。这时候我扬起脸来擦干了眼睛，架上的字句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是那个字是鲜绿色的，我的和你却是另外一种颜色。这个信息立刻进入了我的心里，责备我不该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因为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怎么还要来求呢？只要起来相信，你就要发觉这句话是多么真实。神已经用最简单的字告诉我们，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从那时候起，我的、是、你 这几个字都深深地刻上了我的心板。感谢神，从那天起直到现在，我天天活在这个信息的实现中。这次我所得到的功课，真愿意别人也得到。总当将神的事实看为事实，千万不要将事实当作希望恳求。什么时候你相信一个事实，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实是有能力的。8月6号，雅歌4章16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我们先把这节圣经的意义看一看。事实告诉我们，芬芳的香气是潜伏在香料树里面的，照样没有运用没有开发的恩典也是隐伏在基督徒的内心里。有时候神用猛烈的狂风来试炼他的孩子们，为的是要开发隐伏的恩典。火把燃烧的最旺的时候，是把它拿着晃动的时候。快末的香气最浓的时候，是把它投在火里焚烧的时候。照样，一个基督徒最丰富的灵命，也是在各种苦难和试炼中挤压出来的。一颗压山的心，才会发出神所爱闻的芬芳来。8月7号，使徒行传4章31-33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伊文斯在他的日记里告诉我们，一天下午，他走过一条很荒僻的道路，去参加一个聚会。他自己觉得那时候他的心是冰冷的。他说，我记住了我的马，步行到一处偏僻的地方，在那里我很痛苦地走来走去，检查我自己的生活。我在神面前等候了3小时，我的心被悲哀压制着。最后一个甘甜仁慈的爱的感觉温暖了我的心，在那里我重新受了一次圣灵的浇灌。日头平息的时候，我回到原路上，骑上了我的马向前驰去。第二天，我在山坡上面对一大群听众讲道，觉得自己充满了新的能力，以致全威尔斯城的人民在那天都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复兴。当你遇见一个重生的人，第一个问题你应当问他的，也就是在《使徒行传》19章2节里，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8月8号，诗篇44篇4节，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力使雅各得胜。亲爱的朋友，您应当知道，当你在恩典中长进的时候，你就会遭遇到许多仇敌，但是这些仇敌都是主的战利品，你用不着怕他们。你一碰他们，他们就会在你面前逃跑的。神已经允许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了。你应当刚强勇敢，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神是跟你同在的，跟你同在的是大能的，你前去只管夺取胜利吧。什么时候你的仇敌前来围困你，你应当夺取胜利。什么时候你的肉体软弱了，你还是应当仰望神来夺取胜利。你要知道，在主耶稣的胜利里面，你是也有一份的，因为他不是单替自己得胜， 乃是替众信徒得胜。你要记得，当他得胜的时候，你是在他里面，所以在他得胜的时候，你就已经得胜了。你应当承认，胜利已经属于你了。起来收集战利品吧，不论亚那人，不论坚固城，都不足以威吓你。你在主的胜利里面去夺取你的一份吧。8月9号，马太福音27章34节。丁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苦胆调和的酒是好像今天的麻醉剂一样，可以减少人的痛苦的。可是主耶稣为了拯救罪人，在十字架上必须受尽一切的痛苦，所以他尝了而不肯喝下去，这是背十字架的苦。有苦的感觉的人，需要苦胆调和的酒的人，就不是背十字架的人。有许多神的儿女，在表面上看他好像是背十字架，可是实际上不是。背十字架并不要求在神之外的安慰和喜乐，可是有许多人一背上十字架，他隔壁的人都知道，有许多人在楼上背十字架，楼下的人就知道，有许多人他的面色、他的表情、他的声音，差不多都是在那里告诉人说，看哪，我在这儿背十字架。我们要知道，一个十字架如果走了风声，就不是十字架。什么时候一走了风声，就没有十字架？那个风声就是苦胆调和的酒。人是寻找安慰的人，人是寻找爱的人，人是稍有一点痛苦就寻找人的同情的人。但这个并不是十字架。在神的儿女中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神并不是他的喜乐。所以要在神之外去寻找喜乐，神并不能满足他的心，所以要在神之外去寻找安慰。这一个叫做苦胆调和的酒，这不是十字架上所有的东西。十字架是能够欢喜快乐的接受，是能够在神面前感谢神，说神替我所拣选的道路都是好的，因为我从神手里接受神所给我的十字架，所以我能欢喜，我能感谢，我没有事儿。十字架能赦免，十字架不自怜，十字架也不消极，因为十字架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感谢神。十字架是一颗柔软的心在神面前，神要怎么样都行。认识神是大的，并且认识神是爱。真正背十字架只会叫人尊敬，真正背十字架不会求人的可怜。你什么时候求人的安慰，什么时候就只有苦胆调和的酒，而没有那十字架。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变作我们敬拜主的地方。主的十字架是在独楼地，独楼地就变作我们赞美主的中心。有一个弟兄在那里受苦，为着主受苦，我们就要为着主亲他的手，亲他的脚。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忍受十字架的苦，却一直盼望这个盼望那个，这样的人就不是背十字架的人。8月5号，约翰福音11章6节。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在前一节圣经里，我们明明看见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怎么他所爱的人病了还不立刻前去呢？这就是告诉我们，神 对待我们的方法，无论怎样严厉，怎样神秘，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并且断言神的爱是无限的、锋利的、不变的。按照马大和玛利亚姊妹两人的心想来，耶稣一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消息，一定会立刻的不顾一切的赶着去医治他们的兄弟。可是耶稣怎么样呢？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耶稣不立刻前去，并不是因为不爱他们，反而是因为爱他们。唯有他无限的、完全的爱，才能够留他过了两天，然后到他所亲爱的那个忧伤的家庭里去。光是赶去叫病的人得医治，叫忧伤的人得安慰，这只能表现他部分的爱。唯有叫人从死里复活，而同时又叫人认识神的荣耀，认识神复活的大能，认识神所差遣的，又叫人信心得以坚固，这才能够流露他完全的爱。主的爱不只要解除我们的痛苦和患难，也要我们从痛苦和患难里多学习应该学的功课。基督徒生活上有许多美德都是从患难和痛苦里学来的，因为没有试炼就没有信心，没有需要容忍的事情就没有忍耐，没有艰难就没有经历，经历患难而又学习功课，这才不致辜负主的大爱。8月11号，巴哈古书3章17到18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您看，这所说的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境遇，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信心。他的意思是说，虽然我受到这样大的灾祸，甚至连养生的食物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四维所看见的不过是一所空旷的房屋，一块荒芜的田地。在以前看见神赐恩的地方，现在却只看见神鞭打的伤痕。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我想这两节圣经真值得用金刚钻记录在磐石上，永远地保存起来。巴不得靠神的恩典，这几节圣经能够深深地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句子虽然简短，里面却显著地含蓄着不少属灵的意义。他告诉我们，在他遭难的日子怎样到神那里去躲避，在打击的波浪下他怎样依靠主保持灵的镇静，在一切的试炼中他怎样在神里面享受属灵的喜乐，从神得到欢乐的期望。这就是伟大的信心，这就是光荣的信心。8月12号，彼得后书1章4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一个造船工人造船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把船搁在船架上呢？不，他造船的目的乃是要把船放在海洋和波涛里。他在造船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当神把你造成一个信徒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放在试炼中。所以当他给你应许吩咐你信赖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些在大浪颠簸里所能够应用的应许。您想，神的应许会不会像有些商店里出卖的游泳袋，只能在玻璃窗里陈列，却不能在大海里应用的呢？我们都知道，做玩具的刀剑 在战场上是没有用处的，做玩具的鞋子是不能穿着走路的。可是神的鞋子是铜的、铁的，你能够穿着它走上天去，他们也永远不会穿坏的。神的救生带，你用它游过1000个大的海洋，也不会使你沉溺。神最不喜欢的，就是他的子民把他的应许当作一个展览品，却不去用它。他喜欢我们享用它。他所立的约，并不是给人看的，乃是给我们用的。我们的主耶稣也是神赐给我们，给我们现在享用的。朋友，你有没有照你应得的去享用基督呢？朋友，我求你不要把神的应许当作展览会里的古玩，你应当天天的用它来做安慰的泉源，在患难里随时的仰赖它。8月13号，传道书11章3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惧怕我们环境中的黑云呢？虽然它们暂时的遮蔽了太阳，可是太阳并没有熄灭，不久它仍旧会出来的。云里充满了雨，云越黑，下雨的希望越大。没有云，我们怎么能够有雨呢？我们的患难常常将祝福带来给我们，他们是装在恩典的黑车。看呐，黑云不久都要变成雨了，那时候每一种植物都会因着所下的雨而狂乐。我们的神虽然用患难压伤我们，却要用怜悯医治我们。他的货车虽然零零地发出很难听的声音来，可是上面所装载的却是满溢的恩泽。他的帐开着芳香的花朵，接着甘甜的果实。所以我们不要再为着黑云烦恼吧，我们应当歌唱，因为5月里的鲜花是4月里的云雨带给我们的。主啊，黑云是你脚前的尘埃，在黑云满布的日子，你与我是靠得多么近呢？8月14号，约翰福音19章11节：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凡是临到一个信靠顺服神的人身上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神的旨意，这就足够叫我们不停地感谢赞美了。因为神的旨意是世上最有希望的、最快活的、最荣耀的东西，也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我们肯顺服信靠，就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拦阻他的旨意。一个深受痛苦的人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不管这件事情多么的不公正，多么的像出乎于撒旦，我一想到这事临到我是神的旨意，并且是叫我得益处的，我就立刻觉得荣耀了。感谢神，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被卖这件事，基督尚且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如果我们生活在神的旨意里，我们的生活是何等佳美呢？神所许可临到我们的一切打击，不但无力伤害我们，并且在半途上都已经变成了祝福了。8月15号，《使徒行传》14章22节：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人生最佳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 麦子必须磨碎了才能做成面包，圣香必须经过火才能够发出浓郁的香气，泥土必须爬松了才能够种下东西，照样的一颗破碎的心才会得到神的喜悦。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子，我们必须亲身经历许多艰难，然后才会去安慰别人。如果你渴望做一个安慰使者，如果你愿意有份于连续的恩典，如果你想从你身上流出新鲜的慰语来扶持受试炼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在日常过着光润的生活，不叫别人感到你的酸辣，你必须甘心乐意地付上一笔代价。你必须像主那样受苦。8月16号，诗篇40篇1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你知道吗？等候比往前进要困难得多，等候需要忍耐，忍耐却是一件难得的美德。神在他子民的四周都在建筑篱笆保护他们，当篱笆越筑越高，甚至连顶也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就会着急，很想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能够从这个深幽的范围里出去。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随意可以出入的环境，但是神在他一切工作上都是有目的的。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在末了的圣经上，这节经文旁边住着义人的止步也被耶和华立定，但是我们却经常喜欢穿出神为我们所建筑的篱笆外面去，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一个基督徒如果已经确实知道是神把他放在他现在的位置上，他千万不可以轻易的活动，必须云柱移动了他才可以移动，这是很重要的。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每件事情等待神的引导，什么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只有在安静中我们的灵力才会达到最高点。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缺乏这种安静的力量，但是如果神指定我们去做一件工作，他必定会给我们足够用的力量。耐心的等候，遵循神的引导，这是得能力的秘诀。在神旨意之外的活动都是浪费，让我们等候神的引导吧。在神的引导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不动，坐看良机措施，岂不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吗？不，胜利就是在这不动中、静候当中得到的。这种安静要比活动是困难千倍，这个需要更大的勇气去站住等候，不丧失胆量，不绝望，而且绝对的服从神的旨意，将工作和荣耀让给他人。当别人正在各奔前程的时候，自己却能安静的、信靠的、喜乐的等候神的引导，这才是最伟大的生活。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8月17号，使徒行传27章25节：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有一个船长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他曾经对一个乘客叙述过下面一个事实：在5个星期以前， 我的船上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灵程上的一个大转变。在我们乘客中间，有一位别利斯托城的莫勒先生。那时候因为雾很大，轮船已经停了24个小时。莫勒来对我说：“船长，我来告诉你，星期六下午我是一定要到跪拜城的。”我说：“这是做不到的事。”他说：“很好，如果你的船不能叫我按时到达，神有别的方法的。57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对人施过约，让我们下去祷告。”我呆呆地望着这位神的人，心里在想，这个人不知道是从哪一家疯人院里头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我就对他说：“莫勒先生，你知不知道雾是有多么厚呢？”他回答说：“不，我的眼睛并不看雾的厚薄，我的眼睛只看活的神，他才是管理我一生的环境的。”他跪下来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当他祷告完了，我正想接下去做的时候，他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叫我不要祷告。他说：“第一，你不相信神会答应你；第二，我相信神已经答应了，用不着你再求了。”我呆呆地看着他，他对我说：“船长，我已经认识我的主57年了，在这57年中，神从来没有一次不听我的祷告。起来，船长，把门打开，你要看见雾已经全消了。”我站起身来，往外面看，果然雾已经全部消失了。星期六的下午，穆勒如约的到了跪拜城。8月18号，申命记32章12节，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山路虽然是那么危险，可是一路上有同伴的谈笑，也就不觉得怎么困难了。我想这样走上山顶也不算太难呢。谁知道突然间一条狭窄曲折的小路出现了。那时候主对我说：“我的孩子，这里你独自跟我走吧。”我害怕的发抖了，可是在我心的深处却带着信心回答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他握住了我弱小的手，接受了我的顺服。我跟他走了一条很长很难的道路，除了神以外没有看见一个朋友。他真是温柔，他用温暖的手牵着我前进，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在我耳边流露了他的奇妙的爱。不久我也把我的忧愁和恐惧一一地告诉了他，放放心心地偎依在他强壮的手背中。那时候我的脚步加快了，我的欢乐真是很难以形容的。崎岖的山路上发出了明亮的光辉，再过一会儿我们要在天上遇见许多我们所亲爱所离开的人，在不能想象的狂喜、快活的歌唱、亲密的拥抱、旅程的回忆当中，有一件事情最值得我们回忆的，就是我们在黑暗中攀登狭窄的绝壁的时候，耶和华独自引导我们。8月19号，哥林多后书6章10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忧愁是很美的， 它的美是月光的美。